姐妹们平安。
感
谢神，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诗歌敬拜的当中，特别是在第一首诗歌，我们在当中一个宣告，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也在当中重新的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当中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是在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在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许有一段时间没回到我们当中，但今天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当中的都会发自自己的内心的当中来说，神是赐平安的神。阿们。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对来，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来思想。首先，我们一同的来读今天的经文。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我们一同的来诵读，一、二、三，开始。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禄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感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
中姐妹，像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从二十五节这边，耶稣再一次的对他所爱的门徒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也就是已经耶稣再一再提醒他，时候已经到了，我将要很快的离开你们。但在我要离开你们之前呢，我也将一切的话来告诉你。”当这边的二十六节，我们就再一次的看到主耶稣基督因爱的缘故，再次提醒这些门徒。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离开你们，我不解下你们为孤儿，我要赐下圣灵。让在我的信仰当中，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或者在我们所有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实在在时常都会感受到那位又真又活的这样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也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也因着我们有了圣灵来引领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但这我想每一个已经信主的，或者在寻求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每一个朋友，都会发自内心的说，我们同样的有这本圣经，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本圣经真的不是我们知识能够读懂的，乃是在圣灵在灵里面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是向我们来显现，甚至在当中来引领来教导。那当然在这个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不但要提醒，再次提醒耶稣时候到了，他就是父神所差派他要所成就的事，他当然要去做。紧接着他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关系之后呢，上帝带领了很重要的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坐在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你有平安？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主耶稣基督特别讲的平安。那他讲的平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我想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平安跟喜乐是很难分开的。有平安的人一定有喜乐，有喜乐的人一定是因为有平安。那平安跟喜乐，当然作为我们华人来说，我们常常比如说在我们过年啊，或者说特别的问安里面，我们都会问平安或者愿你平安，但我们可能很少人会讲赐你平安的，对吧？因为我们不敢说我赐你平安，但我们说愿你平安。那你凭什么说你可以说愿对方平安？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思想的首先要思想平安。平安到底是什么？如果平安你不去想，就接着说没有什么。但你真正去思想平安的时候， 你才发现平安真的是一个在我们一生，在我们人成为人来到，或者我们人从出生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一生就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不在平安里面。当平安是一个，你要其实把它说明白的时候是很难说明白的。平安实际上从一个大的论述来讲，是一个人在从身体心灵的这样的处于一种很安定的安宁的安静的非常的饱足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你所处的身心灵感受到一种安全，非常的安稳甚至安逸，比如在你的人生当中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感觉到是平安的。平安有的时候实际上会受到外面的一些情况来影响。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开一部车，突然间你脚刹踩下去，感觉那脚刹失灵的时候，你内心会立即知道一种恐怖跟不平安出现。或许你今天在家中正好在做菜，做完起来的时候，结果你所爱的爱人坐在边上一尝，说你今天的这个菜也发霉搅进去，以至于造成了一些彼此的讨论，让你也会失去一种类型的平安。平安很难说，它好像又是个关系，又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的。当我们讲到喜乐，同样喜乐它不是快乐，有的人很快乐但是他不喜乐，又快乐有的时候是可以用钱用一些东西来满足的。但快乐跟喜乐的本质区别，喜乐是一种内心的灵里面的一种满足的。我举个例子，你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很穷的人，甚至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一种乞丐的一种，比如说他很穷困潦倒，甚至他很苦的时候，哎，正好有人在过去的时候，在他心里面的时候，他得到一种满足，你把一个食物或者把一个他所盼望要的你给到他的时候，他里面所出现的一种暂时的那种愉悦或者那种满足的状态。当我们要讲到说平安跟喜乐是每一个人内心里面最渴慕的，让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怎么去思想平安两字。我们讲到平安两字值千金，我想是超过千金。不论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让你安静想的时候，不论我们是信主的还是没信主的，我们时常也会意识到我们在一种特殊的情况当中，我们好像失去了平安，好像我们是没有喜乐的。到底平安，这时候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我觉得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安乃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也是主耶稣对所有落进不平安里面的人的一个安慰跟一个应许。当我们说到底平安的源头是什么，平安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一丝丝的平安的，大举个手，你能不能靠着自己得一些平安？太谦卑了，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现在车子坏掉，你放下方砸砸抖，你可以开到那个修车行，他可以帮你修好。或许你现在发现你哪里疼痛，你可以去到医院用 scan 这个东西跟你检查完后，告诉你得了什么病，你不平安。但这时候医生会开些药来帮助你，你也会有些平安。这不是说人不可以在一个特殊的处境来处理一些不平安的事的，人是可以的。因为人为什么可以处理这事情？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人可以在这样的当中有智慧来处理的。就举个例子，现在发现你家里面忽然间这个房子有点倾斜或者什么，哎，你可以透过请一些人来分析一下，来把它的整个支架或者什么东西给平衡好。但在今天的经文讲的平安是你绝对处理不了的，这个是要很重要的说，就是有一个平安，你无论怎么样有能力，你也不可以有。也人类是因为没有了这个平安，你才失去了平安。无论你现在是把车子怎么去整理，或者你把你的周围的环境，把你的人际关系所有的整理好了，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绝对的平安。 就是有了这样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平安之后，我才明白耶稣所说的平安是一个来自于源头的平安。但平安实际上我们人类来到世上，就像有个人常说，我们一从一个婴孩一出生我们就哭着来了，哭本来是来到这个世界，是对这个世界里面的一种，好像刚出生的婴孩，好像他是不懂事，但他为什么是哭着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孩子出生，做妈妈的有没有你的孩子一出生就笑的拼命笑，太好了我来了，有没有这样的？如果你有几个手就让我知道说，哦，你那个孩子我来见，就说哦，你孩子是笑着来的。无论你的孩子是含着金汤匙来的是怎么来，他都是哭着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因为被罪进入了，罪进到这个世界，当一个原本在母亲的怀中的这样就一种受到神特别恩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突然间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情不自禁地哭了，哭着来。当人有的时候虽然说哭着来，但是人很快地也醒悟过来，随着自己的这种教导，自己的努力，这样的能力，人就开始努力，汗流浃背的开始勤奋。但无论你在这边是做教授的，还是我们退休在这边的，或者我们是博士或者怎么样，我们人都千方百计地想在这个当中来摆脱一些这样的一种不平安。但无论你怎么样，哪怕你自己来做好，但这个世界被罪给充满，那你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环境。实际上如果我们来读创世纪，就是从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了人，也吩咐人唯一的就是那个园中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当人却选择去试探，甚至想与神同等，罪进入了世界，造成了人与神的关系打破了，这就是平安的事情。平安一开始是一个关系，也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打破了，在这时候人就落进了一种跟神的关系当中的这样的分离，这时候就出现了平安的这一不平安。而且这时候人出现的不平安会表现在哪里？第一，跟神的关系破裂，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还造成了你跟你自己的破裂。那我们时常，如果我们这边都是相对来讲应该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如果你想一想我字怎么写来，你想一想我字怎么写，是一撇，边上好像是一个手，对不对？有一边是有个手字，对不对？另外一边是什么字？个，对不对？好，非常好。就是我们要华人的文字里面很特别，当我们这个我出现的时候，我们好像手上要拿着一个兵器。我请问，当一个人手上要拿着兵器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你是没有平安的，你有平安你不需要拿着兵器的，因为你来到这样的环境的当中是个罪恶充满的，乃是整个被人因为离开神，在这个罪恶当中，因为人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喜乐。当然这今天我们要回到经文来思想，虽然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14章27节，虽然我们看到这群跟随主耶稣基督的11个门徒，除了那出卖那个耶稣的犹大离开之后，这11个门徒仍然在主耶稣基督的身边。当主耶稣因着这时候告诉他说我要去了，也告诉他们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门徒落进了一个非常大的忧愁。当这边讲到的忧愁，从原文来讲的意思是心里面很不平安。这样的不平安当然一开始是因为他一直跟随的这个夫子他离开世界了，虽然这边离开世界不是离开去的地方，乃是要死，这对他们来讲是很难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忙。 当我们读到十四章，如果我们把经文调回来看的时候，是按这边十四章的二十七节结束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就是你们心里面不要不安，也不要胆怯，胆怯是害怕。那么立即就会想到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一节，主耶稣基督一开始所告诉他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不要不安。那么紧接着耶稣来告诉他们说，来解决他们心里面的不能没有不平安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将一个原本人落进不平安的当中，唯一能够解决人间对没办法解决的平安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也就是将所有的讨论神的事情完全的指向了耶稣，也正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因为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讲的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这样的关系乃是神造了我们，我们当敬拜这独一的真神。那当然你会读经很认真的读的时候，从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紧接着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四节，耶稣再一次的提醒，他是超出了一个问题了，他们不但忧愁不安，他们甚至害怕。到底在害怕什么？是人是有个处境化的，当你有人罩着你的时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有老大罩着我们，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只要老大在，那个关系在，我们在这个关系底下呢，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平安。那接下来随着主耶稣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们将要他所以前告诉他的，他人直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人只要被提起来，就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开始怕。这样的害怕是因为当他们知道，如果耶稣他所带着他给赐给他的或者保护着他的耶稣，大有能力的这样的耶稣，如果离开他后，他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会是什么情况？他们开始害怕，怕自己的前途，怕自己的前景。如果耶稣离开他们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或者这些犹太的官长们会怎么样的来逼迫他？他们惧怕。那这个时候，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平安，心里面是因着耶稣要离开世界，或者因着自己的惧怕，落进了一个绝对没有任何的话语，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的解决这样的不平安。这时候，耶稣在十四章给的话语就很重要。这时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去是什么？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乃是要去成就父交给我的旨意。因为这时候他因着要去，因为耶稣说了我要留下，那么因为去跟留下，这就形成了整个耶稣在这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慰。如果耶稣不去，他不会说我要留下，他讲我留下平安给你，说明他真的要去，他留下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如果我们在当中听到主耶稣这样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会在想平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留下？当耶稣在讲到平安的时候，他要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人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平安。耶稣就再次告诉他说，我留下的平安是什么？是我的平安。那弟兄姐妹，上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很快读过，我们没有去意识到这个经文里面对我们所有的人是极大极重要的极奥秘的恩典的一个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是因为我要去，我要去，我要成就，我要把这样的平安留给你们。我留给你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是我的平安。好，弟兄姐妹，下来思想，当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你就知道这样的平安是什么平安。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也就主耶稣直接的告诉他，我要将神的平安赐给你，我就是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边，你内心会说哈利路亚，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当耶稣在这时候也知道这些人心里面，就像我们现在心里面也会出现，那又怎么了？你将你的平安，有你的平安跟没有你的平安有多大的区别吗？哎，耶稣要说清楚，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那我刚才才会说，世人是有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平安的，你知道吗？你自己也可以处理一些微环境来满足一些平安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你的小区常常有小偷进来，你可以去买防盗锁，对不对？来做些，或者有的时候发生很乱，他们有枪，你也买把枪放在你的那边，哎，可能可以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平安的。但我刚才也讲的，耶稣要强调的是，我所赐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赐给你的平安。那这是什么平安？这就是很重要的。那我真的感谢神，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晚上跟他所爱的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很难用他，就算他讲清楚了，但是人他的门徒仍然是不能明白，不但不能明白，还是在恐惧战争的当中。但主耶稣也讲了，虽然你现在不明白，但是我也知道你必然会明白，因为当我成就了这个事情之后，圣灵必然的在当中来引领你们来教导你。好，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这时候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就不讨论世人所赐的平安，我们来看耶稣所说的，他所赐的是神的平安，是主的平安，他留下的是一个他所成就的平安。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不，圣经不是我们来用我们的话语来解释，圣经本身他自己会跟我们解释的很全面的。那直到在圣灵降临之后，圣灵也在当中拣选了一个曾经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更不相信耶稣是会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一位扫罗。然而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了，拣选他，以至于这一位扫罗来归信耶稣基督，成为神所忠心的百善的一个使徒。当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漠视或者带领里面，当他明白这个真理的奥秘，直到能够在罗马书的5:1这边完全的诠释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留下的平安是什么平安。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信，我们领受这个平安呢，他说我们要去信，只要你去信，我们是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但在经文翻译里面是讲到相合，像这个相合，这个在原来的希腊文就是和平，就是平安，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字。那么在罗马书5:1很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了。那显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种赎罪祭或者这样的一个救恩是来满足什么？哎，紧接着罗马书的5:9-10就清楚的来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这些犯罪的在落进罪恶当中与神的关系出现这样一个分离恐惧当中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靠着他的血，再一次来指明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被称义，靠着，也就是只有这一个依靠，我们才可以免去神的愤怒。上跟前面上我们整个人落在一种境况当中，是因为我们离开神，就活在了神的愤怒底下。因为人离开了神， 人离开了真理，人就没有了真理，人用自己的标准来做真理的时候，人就彼此的攻击，彼此的这样的一种论断。当我就像上个主日我们也讲到，在前个主日讲到爱主的人，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也看到这很难在一个婚姻的里面，或者在一个维系一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是要很多的付出的。然而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我们有男神有女神，谁也不服谁，那这时候就造成了婚姻家庭的很多的冲突。那这个冲突的源头又在哪里？又是在创世纪里面，当夏娃吃了禁果，然后又用这将吃了这个神所吩咐不能吃的这果之后，又给了亚当吃。但在这个吃完之后，然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看到人不但与自然的关系破裂，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甚至唯一的在当时人类的第一层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破裂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边如果有夫妻的，我不知道你夫妻的距离有多远，或者说你夫妻的爱的关系里面有多美好，或者说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是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的，我也不知道。或者再问问自己，在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里面最亲密的关系里面，你有平安吗？你有平安吗？像平安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个源头，我们就跟平安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回不去，回不去，回不到伊甸园的那种以神永永远的同在，顺服在神的里面的那样的一种平安。神的愤怒临到这些犯罪的悖逆之子。那么这边再次告诉我们，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来满足了神的面前的公义，以致把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赦免了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愤怒，饶恕了我们的罪，以及恢复了一个关系，这就是和平，以神相合。也只有在这一本圣经，在所有的人类宗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告诉你们解决的问题在哪里，都是告诉你要努力，你要实相，是靠你自己。唯有这本圣经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去解决死的问题。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靠着这个恩典，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活过来，这就是永生。而永生不是个故事，乃是实实在在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所成就的。那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人，在离开这世界，或者我们参加一些弟兄姐妹的追思礼拜的时候，那样的场景当中是一种怎么样去思念神的恩典，去纪念神是如何的恩待，这样的临到这样的当中，而不是在那边好像非常的惨不忍睹的，非常的忧伤的。那如果有个弟兄姐妹的朋友，你没有去参加过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离开世界之后的这个追思礼拜，我盼望你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去参加一次，去感受一下为什么这些人可以面对这样的人生最黑暗的死，是如此的释放，如此的有平安。而这边告诉我们说，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好，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成就的这个救恩来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也就关系上的和好是因着主耶稣，也因此而得救，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在整个的当中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平安，乃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他说是属 是他的平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安当中就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但是救恩里面的平安，更加是在恩典里面的平安。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当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主耶稣说，我所留给你的平安，我所赐给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给你，因为这是个恩典。讲到恩典这个事情，在我们领受这个属神的平安，不是你做多好挣来的，是因为你怎么样？因为我信耶稣基督所有的。那么这是一个赐给我们的，是在恩典里面的这样的平安。既然他这紧接着又在以斯拉保罗罗马书的这个五章二到三节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接着主耶稣基督，也因为我们信他是我们的主，也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信他是神，以致我们进入到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当我们去读我们的圣经，或者再去思想的时候，当我们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从此就站在了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站在我们的这个恩典里面，有的时候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紧密，不够亲密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出现是黑暗的，或者当我们的身体软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惧怕也会来临的，或者有一些担心来到，担心自己的孩子还小，担心自己还要努力的那个东西还没完成，那当就会出现一些心里面心不甘情不愿甚至埋怨的这种情况都会出现的，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我想每一个人在所经历的当中，如何的在这里面，在这个恩典里面实实在在的承认或者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在这边所丰富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真的是来思想的。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有这样的应许，也知道耶稣有这样的一种命令，我们在他的平安里面，我们是不会也不再会恐惧，或者不再会落进不平安的。我们知识知道的，但是我们觉得很难去感受到，很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像我想，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也同样的会落进很多的恐惧、战惊、不平安的。当在疫情一开始，神也在当中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在信心比较旺盛的弟兄姐妹当中拣选一对夫妻来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想在这个疫情里面，谁也没想到，这样作为夏先生夏太太，他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他是很保护自己，也很懂得怎么来照顾自己的。然后神竟然让这一对夫妻来为我们做了一个示范，那么看到同样是在这样 COVID 的这样的一个肺这样的一个病毒里面，这一对夫妻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然实际上很难很难，若是挑我们别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也是作为榜样，但他可能的榜样不一定是有那么好的能够荣耀神。当然我很感谢神，当夏先生经历那样的时候，我想他人生经历到的一种平安是来自于跪下的平安。我不知道东西还不知道，在你的膝盖上面刻有平安两个字，你知道，当你愿意俯伏谦卑的跪在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没有平安，我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向我彰显你的能力，在这样的时候你来安慰我。当你愿意跪下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面祷告，这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必要向你显现，必要将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我想如果弟兄姐妹愿意，你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的夏先生跟夏太太在之后的一个短短的四五分钟的一个平安的分享，那不是因为没经历过，是在那个当中的一种实实在在人没有办法给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 当在座的我想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是在恩典里面的平安。当保罗在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平安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并且是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神的荣耀。讲到神的荣耀，实际上是一种另外一种景观，是当我们敬拜敬畏交托给神的时候，当我们谦卑俯伏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向我们彰显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神的荣耀，或者很少去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前几天我去看我们所爱的弟兄俊英弟兄，因为他实际上他也是当过兵，你从他的体力体格，他也是一个非常的这种，你想想当过兵也是吃过苦，对吧？但是因为自己不小心的缘故摔了一跤，在上楼梯的时候摔一跤，就这个摔一跤，有的时候同样的一跤摔得不一样的时候，所领受的恩典、领受的难处也不一样。他这一跤一摔，结果就把他的膝盖左膝盖的一个韧带可能拉开了，忽然间他发现这个韧带在他砍下去的时候，他的肌肉会情不自禁地一直在抽搐。我不知道我讲的普通话你明白没有，就是会失去理智的在那个绞尽，搞得他生不如死。一个原本健康的人，没想到一个腿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摔倒造成之后，他甚至自己间呢还不如拿一把刀把他砍掉。我不知道如果给他一把刀他砍掉然后他是不是有平安，仍然还是没有平安，砍掉腿然后 更没有平安，他站立不稳。当人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说，因为当举个例子吧，我今天坐在这边，你心里面很少会去感恩的，因为太自然，因为我会呼吸是自然，我会吃饭自然，我有胃口自然，我会生孩子自然，我会把我的孩子教育的这么好很自然，是我努力的。你最多要感恩就是亲自己的嘴一下，亲自己的脸上说，哦，我做妈妈做的太好，还常常告诉把自己的这种经验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我家庭为什么是这么和睦呢，是因为我是很领干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讲的那种。我不知道你们准备你会不会意识到，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感恩神的，有的时候更多是来说自己做了什么怎么厉害。只有你经历了进入到的难处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位神是又真又活，是真实的神。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当中做分享的，无论是董伯伯或者说当所经历的在当中，或者是疫情里面，像在这个经历同样的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知道神有应许我们，我们一定会去寻求。当我们越去寻求，越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位置摆正的时候，哇，你忽然就发现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是真的，那是真真实实的。或许今天有第一次来到的弟兄姐妹，或者也有心不甘情愿来的朋友们，说我心里面真的不觉得没有神，但是你所坐在这边，你的呼吸已经证明神是爱。当我们保罗讲到说并且欢欢喜喜有盼望，你可能紧接着读下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不可理喻或者也不太明白，甚至你会觉得你可能读到这边你就不读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傻了，因为这下我发现这些基督徒一定被洗脑洗到傻。你看他说我并且有宽宽，前面进入到恩典来免去这些罪，你都觉得挺好，紧接着他说不但如此，哇，他讲了个比刚才讲的更重要的事情给你，你就觉得这个不重要，我不要。为什么？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如果现在把让一些弟兄姐妹上来这边分享，你就知道这里面可以讲一直讲下去就讲不完了。像每一个弟兄姐妹实实在在在患难当中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只有在患难的当中，或者我们自己束手无策的时候，我们全然的完全的交给神的时候，在那样的一种情况当中所经历的欢欢喜喜。就像有一次我这边讲道完后那一天，我有机会去探访董哥，董哥跟我分享，他那一天他的身体的状况应该是很不好，不但是他不好，他所爱的妻子吴丽姐身体也不是太好。但是那天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那样所有的情况都没有改变，然而他就是心甘情愿的渴望，虽然不能够来到教会当中与我们一同的敬拜，但是他渴望仍然的在敬拜的当中来彰显了神的荣耀。他两公婆第一次的在自己的家里面情不自禁的用那种就是很自由的敬拜赞美，跟着这边在场的诗歌敬拜，而且是比在教会的时候敬拜更加的喜出望外，或者要用什么字来说，可能董哥他比较说得清楚，也就是他的很小的经历那样的一种释放出来的敬拜。但在那个敬拜的当中，他的心被打开，他也在当中领受从神而来的安慰，也在当中去经历到神所给他的那一种满足的那样的一种平安，让在患难当中有欢欢喜喜。那这个到底是保罗他自己圣灵感动他第一次说，还是真的有，还是真的有？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有的东西神都要清清楚，他既然是真理，他就不需要靠我们来解释的，也不是靠我们来增加的，不需要。耶稣他实际上在14:20讲的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的平安。他讲到这个平安，实际上刚才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这个从罗马书的5:1-10这边我们看到是平安的福音，与神和好里面的平安，并且是耶稣所应许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要与我们永永远的同在，那是与神同在的这种平安领到我们。刚刚我们讲到说在患难中的平安，这就是神所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平安。上有的时候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在就来抱怨了，她告诉我，她说牧师啊，我的爸爸那样的爱主，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疾病临到我的父亲。哇，这个是问的很好的问题，我爸爸是信主的也是敬虔的，为什么？哇，这个把我问的也是哑口无言。我就问他，我说那意思是说你现在就想来质疑你爸爸所信的神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感谢神，神关照他，他不敢说你，他不敢说，他不敢说。到了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明白，主耶稣基督不但留下平安，他还应许我们属他的平安。他说我将这事要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世上有平安，是在我里面要有平安。刚才是不向世人所赐的，是紧接着他要告诉我们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阿门。常有的时候感受不到平安，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当那个黑影压过来的时候，你忽然间六神无主的时候，你离开了，你跑到了神的外面，或者跑到了主耶稣基督外面，那离开了你失去了平安。但他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主里，在耶稣里是有绝对的平安。那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说，哦，你信我的就没有苦难，但你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他成为主的使徒，或者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之后， 难当中，他仍然有盼望，一直他知道他活着的不再是他，乃是在耶稣基督。当然我这时候问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个速写一点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信主完后就平安多了啊，就是多了 OK 好，再问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你信主完后患难就是减少很多了？没有。有没有觉得说我信主后患难好像增加了一种患难？有没有？被洗礼的都有看到，感谢弟兄姊妹，是的，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你没信主之后，之前你跟魔鬼撒旦同流合污，你属他的，你做什么他都开心。当你信主完后，你的患难会多了一层，但是无论怎么样患难，主耶稣应许我们在耶稣里面有平安。那我们再看上在马太福音的24:9-13，当然当时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之后，紧接着告诉你们这些来跟随我的、来信我的、来接受我做救主的人，是要把你陷在患难里。这种患难是因为你相信，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有的。我就说哦，对，我从来没想过，我以为说啊，信主就一切都平安，所有去哪里，我想发财、想做好工作就顺顺利利，做什么都是顺利。不是这样的。你说那我就不信了，因为我去烧香拜佛，我至少是烧这个菩萨，他不灵，我就换一个。他灵，我就信他。如果告诉你，你可以换他，是因为他不是神。如果他是神，换的话不灵，因为他是神。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时说，他说你们要因我的名而被万民来恨顾，甚至会跌倒，甚至被人家陷害恨顾。像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只是讲一讲，提醒提醒？这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有的。是因为有发生这个事情，才有基督教的传开，你知道吗？第一个被陷进这个患难当中，乃是主耶稣基督给我做了榜样。紧接着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或者那些之后因着听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被逼迫，各种情况的出现，整个基督教不是在平平安安度过的，并不是说一信耶稣哇好的无比，然后我们就赶紧说，哎，信耶稣真好。因为工作找到了，哦，信耶稣真好，老婆请的也比别人好，我的这个房子也买得好，对，这个好都是神的恩典。但真的信耶稣的最好的问题是，他给你平安，把你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他赐给你平安，赐给你喜乐，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赐给你新的生命，要赐给你像人的生命，也就是有神的生命，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那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留下平安给我们，也他也赐给我们平安，也在与我们同在。紧接着我们面对这样的苦难，面对这些难处，不但是来自于世界，来自罪恶世界的苦难，还是因着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儿女，受到一些的难处里面的患难，我们是得胜有余。阿门。这才是最厉害的，厉害在这边是我们可以面对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在苦难当中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战胜苦难，仍然的有平安。那么这又要怎么做呢？在以弗所书的6:10-13，保罗再一次的在章中来告诉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在这样的一个欢欢喜喜的福音，或者是我们得救的福音里面，我们需要做什么？不是做得救的问题，是靠着这样的一个福音，靠着我们的主来来增长。都在6:10-13，在以弗所书这边就告诉你说，我还有过人的话要告诉你，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靠着主。讲到靠着主，在耶稣基督里面依靠他 们大名大利来做一个刚强的人。这时候我想他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他说你要穿着神所赐给你的强固的金装，才可以抵挡什么魔鬼撒旦的这样一个诡计。在我们有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因着魔鬼撒旦都有那些搅扰或这些诱惑，我们就若离开了神，变得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又落进了一个不在平安里面。当保罗也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属于那些属灵的幽暗世，管理这个幽暗世界的这样的邪灵魔鬼撒旦来征战。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来保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保证自己能够胜过苦难。那紧接着他说，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磨好之后，在这个不受磨难苦难临到的时候，你可以抵挡他，战胜他，甚至还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你要站稳。讲到站稳这个东西，是一个真理的或者一种整个的装备，被装备起来后才可以站立得稳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做主，你就开始靠着圣灵的引领参加读经祷告，寻求明白神的心意，以致你可以用真理来当着腰带来束在自己的身上。跟他总结说，你要用真理，也就是用神的真理，用神的话语来当作带子来束腰，并且要用公义当作这个复兴剑来遮羞。也就是在当中告诉我们，全副金装构成的这一部分，我们所诸所行都是在神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来带领我们所诸所行。像弟兄姐妹，上当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出来或者进来的时候，他都会先做个祷告，他在神的福音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来求神来带领。这是一个很对的，也是很明白神是在当中来眷顾的，并且我们要拿起信德的来作为一个盾牌来抵挡，甚至来以这个邪恶的东西来做一个征战。当也告诉我们要带着救恩的头盔，这是让我们以前都有讲过如何的来穿戴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金装。但是今天我要再次强调，整个的金装的一开始，从某种意义来讲是靠着圣灵，是最重要最重要。当你靠着圣灵，因为圣灵乃是真理的灵，在真理、在圣灵、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做一个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一个以神同在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你必然要经历到这样的一种平安，这样的一种能力，以致你在当中可以实实在在去经历到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神所应许我们的一种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想都想不出来的平安，你想也想不到的平安，你不可能想得出还有这样的平安。但这个平安，你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同样的来读这段经文，我想这些弟兄姐妹都很背得熟，心里面也很盼望。保罗这边说，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个应当硬挂历，只要凡事是接着祷告请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来告诉神，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们知道在这个平安当中有个条件是什么，是什么条件？你要做的条件是什么？义务化。你能做到？是每个人的经历，我自己也经历过。当我从神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我要到布鲁克大学的带领学生团去。当天因为到了50岁，那么这边医院的话就叫大家做个生前面的检查，因为50岁的男人开始出现需要检查的。那到我之前，然后就去做前面的检查，做完后，结果这个东西就到了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了报告，据说家庭医生一般打电话给你们都是有问题，没问题不会 一个他去打电话给我，当然我就是前面报告，我想医生你必要前面的告诉我一下我的情况。他打给我的时候，他立即告诉我说，小李你有他叫我小李，也是中国人的意思，他说你有空过来我们的 office 上吗？我就当然我就去了，我想要去他的 office， 可能他普通话不是太好，怕讲的我聊不清楚，比较多花点时间给我解释，因为50岁的男人嘛，要多一些时间，我就去了。就一进去，他说：“你先坐下，我跟你讲个事情。”你会痛吗？他说：“我这边会痛吗？”我说：“不会。”都不会痛吗？我说：“不会。”他说：“你有胆结石。”我说：“胆结石？对，有胆结石。很多时候，我一听了，我就立即就知道可以吃肉了。哇，糟糕！”因为我想到，因为我们教会有弟兄，因为有胆结石做过胆的切除，我不能吃肉。但更重要的，我忽然间想到，不但是吃肉的问题，我想到了一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神所应许以色列民的应许赛亚，也是一个应许耶稣要的，你要刚强壮。我想想，我好不容易神学装备了，出来要服侍主的时候，你把我胆拿掉，你要把胆留住，把胆能够留住，让我刚强壮胆。那我就听了他给我讲说要准备给我做手术啊什么东西，那我也跟他讲说，我说我今天有事改天。他说我他看我有意，他就也跟我讲说，要不然我就再给你做一次检查，因为那个是个前面检查，就做的比较速度可能比较快。到底这个石头很多多到多少或者怎么情况？那至少是有石头，这是结论，而且是很多。那他说这样你再做一次，就专门做这个胆的这部分，做个前面的检查来确定怎么做手术的方案。啊，就开那个给我又联系，然后就叫我回家。那当时实际上做作为一出来的时候，到了趴车场，就是在现在的南京饭店的这个地方，在这边。我出来后就坐在这里面。当时就在想，现在是回家了还是怎么办？因为那时到了要到布鲁克先生团体的时间了，到了那个时间。当我又想回去要告诉我的太太说，我有胆结石，很多的时候要做手术了。有的时候可能人都很刚强，当因为那刀没捅在你的身上，你不蛮刚强。当这个告诉你要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刀不怎么样，怎么进去里面拿那个，对吧？这个也不知道，有些刚强。当然很感谢神让我去经历又划定的概念。我当时就是从心里面出现一个念头，说我要刚强壮胆。我就跟神说，神啊，你不是呼召我让我来服侍你，你要让我刚强壮胆吗？天父上帝，求你让我这个胆留下来，保住我这个胆，我来服侍你。当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完后，紧接着因为前面是一种挂历，那你自己说的一种挂历跟真正在神的面前一种挂历是两码事的。 OK， 我不知道这个前面能意识得到吗？当时我祷告完后，立即一个声音告诉我，就现在你就上到山上去。我立即就从那个诊所出来后，就到了布鲁克先生团，就打了个电话给店，说我现在就不回来了，没法给先生煮好的那些菜全部送到布鲁克上面来，我就在那边。但后来当我再次检查的结果出来的时候，专科医生也打电话给我，专科医生也打电话给我。那打电话又是星期五的傍晚，那我告诉他，他说你现在有没有空？我说我很忙，你有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他说那也没什么事。我说到底没有事是什么事？因为我上次才知道嘛，人家告诉我说专科医生不打电话给你就没事，打电话就是有事。就突然就告诉我说没事没事，你打什么电话，一定是有事，可能怕我紧张，对吧？那说你还是告诉我是什么事，我车子会停下来告诉我。他说你没什么事。那我说没什么事那怎么办？他说你过两天来看我。那天我那你说现在我担心要出现没有？如果当心出现就不是一无挂虑，你明白没有？我祷告了，我将自己交给神。当这是一个恩典，神要用这个恩典在我心里面刻下一个印记，让我可以来服侍主，心甘情愿。 当过了几天，专科医生就约我去他的 office， 就是那个准备动刀的，我们的家庭医生给我约的那个专科医生是动刀的医生，他就叫我去了，就看，告诉我说没有事。原本一个检查出来说里面有石头，不但是说有石头，而且是很多的石头，而且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第一次那么爱我的缘故，他说你有空就打电话给我，还留了他的手机给我，你有空就要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说那个痛才是真要命的。我也没痛，那如果我想，如果有的人有肾结而不是胆结石痛过的人就可以分享出来。当这是一个经历，在神的里面真的有平安。当我要讲到这个平安的时候，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一个我自己人生当中经历的这一种另外一种处境当中的平安，也就是我要去读神学，神一直呼召我要去装备，因为知道我，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我也知道我要，我愿意去服侍神，或者说来更多的来亲近神，我也愿意去读神学，更多的来明白圣经的话语。那时神就带领我在2011年的一月份我就开始去读神学，在2011年的应该是3月份，当时因为我忙着披萨店的生意，然后燕燕因为很爱我的缘故，他把我的车拿去换了最好的轮胎，而且是第一次把我的那种烂车送进了 4S 店，真正的送进了轰打的店里面做前面的检查，甚至帮我做配置了最好最好800多块钱的轮胎，开上去简直我人生没有舒服到舒服的要死，我真的舒服到要死。我从来以前开车，我的方向盘一到100就会发抖的，我就知道超速了，到了那个点。哎，那天真的是一直堵车，因为这边出去后到了他那个403过完，就进入到401。变401要准备到米沙港那边的时候，突然间那个路不堵了，哇，才感受到那一种有钱换了轮胎的那种生活。那个油门一踩下去，哇，特平静啊，很平静，平静的要死的平静，哇，突然间就睡下去，睡下去，120的速度睡下去。贼好睡，很好睡。从快车到，等我再醒过来，发现我的车又开始抖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已经从快车道跑到了慢车道，冲出了慢车道，骑上了那个铁的护栏，又从铁的护栏掉下了没有护栏的前面。当我那个车经过这样一个巨震震动，然后猛下来的时候，醒过来，一看，回头看，所有的东西懵了，摸自己活着的，活着的，再看看好像没血，没东西。那时候我就打开我的右侧门爬出来后，忽然间就醒过来，那时候觉得太。因为当你站在高速路上，看到冬天雪地的里面，看着那些大的 truck， 哇，非常的潇洒，就刷刷，好像那种风吹着你的时候，你明白什么问题没有？上帝的生命真的不掌握在你的手中，如果是神的保守，将这样的平安，将这样的存留给我。我在2015年的2月份就为主去读书的缘故，神就把我接走了。当面对那样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去思想我的人生，热血。在这个当中，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在那种绝对没有平安里面的平安。当我在那样的一个没有平安的平安的当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出现了一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为人的经历里面神是有祝福的，在苦难的当中神要在当中对你说话，可惜那句话你听得懂吗？ 你是在手忙脚乱，你们聆听不到神的话语的。如果在那样的苦难，在那样的忙乱，在那个当中，你如果真的可以在神的面前平静安稳，你必听到神的安慰，也必听到神的祝福，也必听到神的使命。耶稣基督就是圣经的话语，很清楚的让我知道，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也因着这样的话领导我，我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去装备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被主来使用，也在当中更多的明白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在这个平安的当中要带着个感恩，而且是应该带着义无挂虑的全然的交给他的神，他是我的神，他必眷顾，他必保守，他必引领。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实际上实实在在神应许了我们，可惜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不明白。当我们讲到说主赐的平安，主应许的平安，更加明白是神赐归给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挣来的，不是我们有多好，也不是我们多努力，是你在圣经在神的里面来的平安，跟你你说有关系，对，有点关系，你只是在神的面前你把自己交给神后，你来领受的平安。那当然这样的平安在主耶稣基督讲完后，这些门徒都没有经历过，只有主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用了3次的时间，也就是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5次关于平安的教导。第一次就是主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不像世人所赐的，这边讲的第一次。紧接着第二次就是16章的33节告诉我们，我留下我的平安，我就是我的我留下平安给你，在我里面有平安，并且是我已经胜过了苦难，在我里面有苦难，但我胜过。那边用到平安，就是我们讲的神所应许的平安。那紧接着耶稣在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3次，第一个就是第一日，就是主日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向那些门徒，你记住，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同样的情况，门徒将门关上了，在怕什么？不平安。那这时候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有最诚正的从以色列来的我的朋友来到当中，我想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好的从以色列来的朋友带来了闪动的平安，因为在他在整个圣经里面的平安，以色列人是知道他讲的闪动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只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叫闪动。那天他跟我讨论，在我家他跟我讨论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说闪动？我说这样，你要跟时间段了，因为我想想我们中国也是有文化的，有必要小小以色列来做讨论这么大的问题，我是来自大国啊，因为我在心里面带着一丝丝的这种东西好干。我说啊，我教你一下，早上好了，早安，早安。我说晚上好了，我中午了叫午安，晚上好了叫晚安。我想着给他，我分3个。后来神跟我讲，你讲来讲去都是你说的，我给他们的平安叫扫罗，是我应许的。神很奇妙，像这一讲不好讲，我也怕讲的都是我想讲，但是神不让我讲，他特别的今天要将从神在拣选以色列人所祝福他们的闪漏，今天我也会给几分钟的时间，有请我的这个在主里面在神的里面是一家人的我所爱的弟兄，等下我跟大家来一些分享。那我紧接着我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尽量的要敢停留下来的。当然在轮的当中，如果还没信主的或者已经信主的，看这个画面，这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哭着来后，很快又回到了一个宁静，一种平安跟喜乐。随着这个不要再过几天或者几年，这样的平安跟喜乐就没有了。如果你要追思你心里面曾经出现的平安喜乐， 你是不知道的，只有你的妈妈、你的爸爸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种饱足，这样的一种平安。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的平安，乃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在诗篇23篇，也就是大卫在写出的一个人生当中的平安的经诗，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只要做到这一点，神是我的牧者，神是我的神，我必不致缺乏，就这么简单。这信仰很简单的，不简单是我们把弄复杂的信仰，只要你相信神是造我们的神，神是眷顾我们的神，神就是我的神，就这么简单。你所领受的，你就信他，敬畏他，按照神的心意爱神，也按照神的心意爱人，爱神跟爱人就将一切的平安赐下。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爱人，因为我们爱神的爱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神的爱，也因着神成了人，将他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爱人就有根有基。当你爱不下去，爱那个人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爱得下去。你不但爱得下去，你还爱得很喜乐，在当中就有平安。但这边告诉我们是，当我们接受以神是我们的牧者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这个大牧者，正如主耶稣也讲说，他来到世上，他是我们的牧者。那他使我们躺卧，也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而不至于落进一个死亡的一个阴谷里面。当然，虽然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可能有身体的软弱，有工作或者各种的难处出现，或者以致我们落进一个死阴的幽谷，然后在那边仍然有光，仍然有盼望，那个主耶稣才会说，在应许我们说，他所赐给的平安胜过苦难的。是不怕遭害，因为在那边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有安慰，有神的话也会临到我们，甚至在我们的敌人的面前，也神说他会给我们摆设筵席，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可以享受平安。这是谁做得到？只有神。当人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将一切的主权，将一切的放下，不自己伸冤，也不自己报仇，将一切的事情交在耶和华的手中，交给神的时候，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个宣告。当然在23篇，当时的大卫他没经历过，但是圣灵同样的让他写出了这样的人生的一个诗。这个诗不但是你生活活在这个世上的平安喜乐的诗，而且是你离开世界很多很多的追思礼拜都会读这样的诗篇23篇。这是一个有福的人生，福杯满溢的人生。但讲到这时候，我就要再次回到当中，我们所信的平安是从神而来，我们所信的神的平安是来自三位一体的神，使我们有盼望的。这样是在我们诸般，在我们因信的诸般的喜乐平安是充满我们，我们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来引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因着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我们必要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来蒙天父上帝的厚爱。当然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到平安喜乐，实际上在16篇9-11节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喜乐是心怀意念，心里面得到欢喜，灵里面快乐，而且整个肉身是安然居住。你所居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你必有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来自于你跟神的关系的恢复，是来自你内心的生命的深处被释放，被拯救出来。那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是他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而且在神的右边有永远的福乐。这就是我们在当中主耶稣基督或者神从整个旧约到新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平安跟喜乐。